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主要今天他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这是在罗马书的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个保罗讲，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呢，可以是指我们这个物质的输血肉这个肢体，啊，这样呢就可以和旧约时代那个献祭哈，要献祭的牲口，那它是活的，有血有肉的，这样是和它相对。这个呢是有的学者指出的是为什么要谈到有血肉这个身体，实际呢是针对保罗针对当时的有一种重灵魂轻身体的一种错误观点。啊，他们认为只要灵魂就好了，身体都是邪恶的，都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保罗在讲，你当身体献上，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身心灵实际不可分的啊。我们的身体也是神造的啊，所以把身体献上，可能是指这一方面。那另一方面，更可能的，保罗讲的将身体献上，绝不是只是讲输血肉的身体，乃是讲整个身心灵全人的一个献上。你不能说把身体献上，意志不献上，思想不献上，对不对？就不可能这样分开。所以当保罗讲将身体献上的时候，实际是指整全的人的身心灵啊，就全部这个全人要献上去。所以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祭字，祭我们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基督徒的好的行为。保罗在腓立比书2:17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雕件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起喜乐啊。所以这个谈的这个祭物是什么呢？是以门徒的信心，保罗作为是祭物啊，可以雕件在这个其上。另外在希伯来书的13:15-16，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看这个地方，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两个地方谈到祭。第一个祭是什么？常常以颂赞为祭。所以当我们能够常常的赞美神，来颂赞神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祭物献在神面前的。那下边呢又讲到，就是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也就是说我们愿意把自己一部分捐给有困难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啊，来支持他们，那么这样一个捐赠的行为在神的眼中也是看为可悦纳的一个祭物。所以呢，这个祭的本身，它可能会指基督徒的好的行为，指基督徒的信心，指基督徒对神的赞美，指基督徒在实际上，在物质上对别的有困难的信徒的一些帮助。但是呢，实际我们仔细要看保罗的思想呢，这个时候他讲的祭，他是说将身体献上啊，所以把我们的全身心都献上。所以保罗讲的，基督徒要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保罗讲自己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这个时候基督徒本身既是献祭的主体，我们是祭司，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献东西嘛啊，所以献上自己是这个献祭的一个主体，自己主要在献祭，同时 基督徒本人又是献祭的客体，因为他是祭物，是自己把自己献上。所以在这个当保罗讲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这个时候基督徒就是双重身份，既是献祭的祭司，又是被献上的祭物，啊，这两者都是同一的。我们知道从旧约的献祭，我看到当要被献祭的牲口，它被献上的时候，首先要从活的变成死的，为什么要把它杀了，对吧？尤其献燔祭啊，杀了以后呢，把皮子剥掉，把肉呢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献到坛上。所以它这个对祭牲来说，在献祭的过程中，它就要会死亡了，这就是一般的祭。但是保罗讲的呢是活祭，活祭的意思是什么？本来我们已经死在过犯中，对不对？神叫我们活过来，接受了救恩以后呢，我们从死入生，从死变活了。同时呢，在整个献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活着的。虽然我们已经被献上了，但是我没有死，还活，而且呢还继续有这个祭物的功能，因为一直活着呢嘛。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我们被献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在地上结束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祭才算没有了。所以呢这活祭就是说，一方面讲我们在献的过程中并没有死，而且呢我们还一直活着呢，所以一直我们就是一个祭物，有祭物的功能，直到我们的生命到的时候终结的时候。所以这个实际哈，仔细想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祭物我们知道献祭，所有被献给神的祭物，实际呢是所有权的转移。你比如原来这个牲口没有献上去，那么这个牲口属于谁呢？就属于原来献祭的这一家，就是他家的牲口。可是一旦献给神呢，这个牲口就不属于献祭的人，就变成神的了，是吧？所以呢整个献祭的过程中，实际是祭物啊，被献的这个祭物，它所有权的转移，由献祭者所有转变为神所有。所以实际我们想献活祭的本意应该是什么呢？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这和主耶稣一直讲的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一个意思。是因为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象征着死亡。也就是说，实际主耶稣说的背十字架，就是说让我们是要向自己死，向神活。也就是说什么？交出生命的主权，求神来掌握我们的生命主权，按照神的心意去活，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当然另一种意思在当时就也可能是指殉道啊，为了主的缘故愿意把自己生命交上去。但是对多数弟兄姊妹来讲，那就是生命主权的转移。虽然说我们活着还是活着没有死，但是整个我们的生命不再属于自己，应该属于神。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的，啊，生命主权的转移，看着活着还是我，但是呢，我不再为自己活了，是为了主活，所以我的生命主权已经交给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哈，就是啊，保罗讲的这个活祭是啊非常深刻的意义。很多时候，你比如说我们要做传道人，我们全身心都献给主了，可是面子还留着呢，啊，还是自己的。我记得当时哈，神的呼召第二次临到，让我要全时间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当时我非常的挣扎。啊，一方面呢，就是我本人很喜欢科学研究，所以总是需要按照我的本意呢，就是一方面搞科学研究，一边侍奉神。因为我在教会也有很多侍奉哈，在教会做执事、做长老，啊，也有很多侍奉，那也是经常出去讲道。那我说这也很好，就好像有点舍不得我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哈，就。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挣扎是什么？就是我地位的改变。过去我是教会的负责同工啊，奉献时间、奉献金钱和什么都往教会奉献。现在不行了，你要做传道人没收入了啊，你自己没工资了，那怎么办呢？你必须要两手向上，要去仰望弟兄姊妹的恩赐，这个恩惠。那你这个时候就觉得很难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啊，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士大夫的精神啊，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 啊，非常的清高，我就是要靠自己。那现在我是靠不了自己了，他觉得这个地位这个变化对我来说非常的困难。我记得那个时候生命基金刚刚开办，好，刚刚开办，那我们在开董事会的时候，我就把当时我这个挣扎给大家讲了。那就大概是96年的年底吧，还是97年年初，因为我97年7月份我就回来正式出来，那我就讲了我这个挣扎啊，就觉得实在是很困难啊，很困难。这个当时呢，我们其中董事之一就是张嘉英教士，就是现在的滕廷辉牧师的夫人，那时候他们还没结婚呢。就是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冯弟兄啊，我们都是没有皮的人了，还要什么脸面呢？他的意思就是，你看我们都是当着活祭献给神的，我们刚才说了活祭，那燔祭怎么办呢？先把皮剥掉，然后肉切成一块块献到台上，这皮都没有，还要是要什么脸皮哈？啊，当时我听了以后，印象很深，但是我觉得我很难做到。后来我明白了，你要全身奉献给神，神要把你最后一点你觉得可以靠自己的都要给你拿掉，因为这个地方你还可以，你觉得我这一点我还可以靠自己养活自己，对不对？所以呢，我还可以靠自己。神说连这个都不行，你全部给你拿掉，你全心全意来靠我。你总怕拿别人的钱，拿别人的东西你的手就短嘛，啊，吃别人东西你嘴就软啊，就是这个地位就不行。所以你看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早就知道神呼召他们要全人家出来，为什么不出来？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所以将来我钱赚够了我就出来了，我在教会侍奉，我不拿你的钱，我也不受你的气。最后你才知道，你拿不拿钱，该受气还得受气，传道人就得受气，啊！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一点对我自己的生命是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最后开始就迈出来，但是很感谢神了，神知道我的软弱，很爱面子啊，很不愿意轻易要别人的东西。但是神一直这种包容，一种爱，你看我传道这10年。很少见到弟兄姊妹好像以施舍的这个心态啊，给你30块钱、50块钱啊，就好像他是施舍者，我是好像要饭的事情，那很少有这样，只有极个别的在一开始，多数对我都是完全一种包容，一种爱。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完道，就一对老夫妇啊，头发都白了，一对老夫妇，他就递给我一个信封。他说啊，我们因为到了美国了嘛，哈，也岁数也大了，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工作，那么这一点奉献呢，给你是我们一点的心意，你不要嫌少，啊，说的呀，就觉得他说我们觉得很亏欠了，哈，不能更多的奉献，说的他们就要掉眼泪。那当时我就说，我说没关系，我说不论钱的多少，这都是你们的心意，啊，所以呢，我就收下了，收下以后呢，我就回到我住的地方，就把信封打开。把支票看，我一看，我就不相信我眼睛，因为觉得他们那么困难吧。我想奉献10块啊、20块啊、30块、50块，一看1000块。他们在这种条件下奉献1000块，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亏欠。哇、哦！当时我的眼泪哗哗哗就往外流，就感到这是弟兄姊妹的爱。所以过去我就整个在这个服侍过程当中，就神慢慢的改变我的价值观。我们过去是不愿意要人家的东西，不愿意欠人家的人情。对吧？你送我50块的东西，我必须还你51块，哎，我心里就不欠了。你要送我50块，我只还你回你49块，心里还欠欠的，哎，我还欠着人情呢啊。所以过去就是别人奉献了，就推推搡搡的，就说什么也不要，不好意思。后来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虽然我现在不能赚钱，那我就好好的为神做工，对吧？我把凡是他为了神。爱神的缘故奉献给我的，那我就凭着感谢的心去接受，那我能做的就是努力来服侍神，服侍大家。所以我就看着这话很简单了、这实际也是多少年这样慢慢才走过来的，就心态开始平衡了，就不要想再去报恩啊，就是说一报还一报，知道根本还不起。我们中国人讲什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实际会发现神的恩典，弟兄姊妹的恩典，那是涌泉之恩啊，我连滴水都报不了，根本不要再去找这个平衡，找不出来。神这么大的恩典，弟兄姊妹这种爱，你怎么能够去报得了啊？ 所以我现在就是努力的去做工就完了。所以我想这些都看见哈，在整个奉献的过程当中，神是慢慢的把内心一点一点的把我们能够靠自己的东西把它拿掉，你就全部献上了，你把连你的面子连你的脾气各个方面全部要献上去。所以这时我就想到哈，每次我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想到当初我要做传道人的时候那个内心的挣扎。但现在看得很清楚，神的路神的时间是最好的。这十年了，我做了十年传道人，越来越清楚知道按神的旨意去做那就是最棒，因为神是真善美，他要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关键是要有一颗顺服的心。常常我们就是看见眼前的东西看不远，可老觉得神的东西还不太好，我的才是最好，可是你时间一长才发现神的东西最好。所以这个话奉献做活祭，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向自己死向神活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啊，这个非常我觉得啊，保罗讲的非常的深刻。但是你会发现当保罗讲哈，所以啊，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你开始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平常我们一想，你看我把什么都献给主了，你看我多大亏欠呢哈，神都得到多少了，怎么会让我献上还是神的慈悲呢？那么这个就是神的慈悲究竟是指什么呢？当然这个神的慈悲是一个转换词，所以这个慈悲的本身我们可以说整个可以讲那是罗马书的前十一章所讲的内容。当然如果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书在十一章的33节，保罗也是讲了一段这个非常深刻的话，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你看这段经文就是紧接着这讲完以后，保罗12，原来圣经是不分章节的了啊，所以你就看着这一段话紧接着就是下边，所以我要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我们可以连到为什么要以慈悲的劝我们，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再往前你再看，讲到了保罗在罗马书前面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讲到义人必须啊，只有经着信义人才能够得胜，讲到人的罪性，人每一个人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罪就临到了众人，每个人都要死，讲到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自夸，唯一人能够称义的就是借着相信主耶稣的救赎，所以因信称义。所以保罗前面讲了很多因信称义道理，如何从一个罪人变成一个义人，那么实际保罗就讲，如果你只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那么你一定要具体的行为在道德上也要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最后那就是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是因信称义应该有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你表面上看好像说我们把什么都给神了，好像我们一无所有了，吃了很大亏啊，神得了很多利益，实际真正想，当一个人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得到神丰盛的生命。实际把生命交给神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神绝不缺我们这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整个圈里他也不缺，因为他根本不需要人手的服侍。所以把我们交给神的过程实际是让神来管理我们，来指引我们生命的过程，实际真正得益的是我们每一个愿意把生命交给主权交给神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知道因信称义，我们这么样不洁不配不义的人，也没有办法从罪里出来的人，因着主耶稣的救赎，让我们能够从死变成生，从黑暗进入光明， 啊，昨天我谈到的凡事谢恩，就是谢恩要从根本上谢，因为我们的神是造物主，是救赎主，而且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你想，我们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就因着信白白称义。我们神也没让我们做说任何违心的话，我们本来就是罪人，神要的就是你就承认你是个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这就称义了，是我们常常讲恩典，对不对？所以保罗讲做功德工价是应当的，就不是恩典。什么叫恩典？本来不该有的得到了，这就是恩典。所以你想，这个神这么大的一个浩瀚的一个啊，对我们的恩典，实际呢，我们今天就是对神的慈悲一个回报，就是愿意把我们被拯救的生命献给神。你们知道神这么爱我们啊，所以我们献上的这个祭，我们自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献回这个祭不是挽回祭，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能挽救任何人，我们也不能挽救自己，乃是一个感恩的祭，谢恩的祭，是因为神这么爱我们，我们愿意把神这个恩典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一个回报，当作神的慈悲的一个回报。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的17章24到25节就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这些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神让我们把身体献上，不是因为要神得什么好处，乃是让我们自己得好处。我们献上自己是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行在光明之中，能够走在真道之上，能够进入神的丰盛。所以真正的受益者是我们献祭的人，把自己献上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这是神的一个慈悲啊，神的一个慈悲。下一步讲到啊，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侍奉这个字哈，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啊翻译的。那么按照这个字的希腊字呢，这个翻译成侍奉的这个希腊字，在整个新约圣经出现过5次，2次呢被译为侍奉，剩下的3次被译为拜神的礼、礼拜或者礼仪。你看这个翻译的方法就不一样哈，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这是和合本、新译本都这样翻的。但是我们看新国际版本的英文本，它就翻译的是你们这样的属灵的敬拜。然后呢，新修订版的美国的标准版圣经，它翻译的是属灵的侍奉，就同样一个字啊，就是讲的。然后呢，吕振中译本翻的是信神的侍奉，天主教的这个思高本翻译的是合理的礼仪，所以你看同一个字哈。所以在70世译本的这个旧约当中呢，侍奉这个字常常是指对神的敬拜或者敬拜的礼仪形式。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实际也包含这个意思。所以有人就说，你们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啊，理所当然。综合而论呢，这个侍奉实际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有形式的哈，敬拜的礼仪啊、形式，我们礼拜天的主日崇拜、我们的赞美啊，很多讲道，那这个都是一个啊有形式的外在的一个敬拜。同时呢，真正的侍奉也包括没有形式的敬拜，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完全奉献的人生，就是我们整个把自己献上去，这本身就是一个敬拜行为，对不对？因为我们把它献在坛上吧，那对神的崇敬，那把自己献在坛上，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形式的，你看不见的奉献的人生，没有外在的形式啊，没有一个敬拜的形式。但是呢，这两个方面来说，都应该是侍奉啊所含的内容。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本身呢，就是一个侍奉或者属灵的敬拜，就带着敬拜的心去侍奉。那么真正的侍奉就是一个属灵的敬拜。所以呢，旧约圣经讲的侍奉神，你看都在圣殿里嘛，对不对？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啊，有的是管这个打这个会幕的，有人是负责清理工作的，有人是祭牲，有人是轮班看守圣殿，那么这些都叫侍奉，因为就是在敬拜神 啊，这就是有形的。那么真正没有形的敬拜，就是我们全人身心灵整个向神献上，这就是对神的敬拜啊。所以我们侍奉常常是带着圣经讲既战惊又欢喜的心啊，有个很敬畏的心去侍奉主。同时呢，整个属灵真正的侍奉就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啊，所以这两者之间啊，我们就可以把它看得很清楚。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所以侍奉呢，我们不要一想到侍奉就是做很多事儿，啊，做这事儿做那事儿。那么侍奉当然也要做事儿，但是呢，我们真正理解所谓今天真正的侍奉，或者说讨神喜悦的侍奉是什么？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活。无论是在我们的工作中，在生活中，家庭，我们的服事敬拜，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么这个本身就是侍奉神。所以侍奉呢，不单是做各样的事情，侍奉的重点不是做事情，而是在按神的心意做事情。不是说我是怎么去做就好了，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才叫真正侍奉神。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按神的心意去做，我们就不是侍奉神，实际呢，我们在侍奉自己。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外边的商店也喊出很多这个吸引人的口号，是吧？顾客就是上帝，那什么意思啊？啊，就是说你反正你来了，你有什么要求，我努力的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按照你的心意去做，你要要什么样的花哨，什么样的形式，我尽量满足你。对不对？所以他把他当成上帝那样去对待他，这个说法了哈。这个说法当然不是很确切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像侍奉上帝一样在侍奉顾客。所以，如果一个人雇员哈，人家到了商店以后，人家想买这个花色，他非说不行，就买这样的。人家说这个衣服太大，不行，要就是这么小。他老是按照他的意思，觉得这个顾客应该买什么，你说？那顾客会喜欢吗？顾客绝不会喜欢啊！所以你要真正侍奉谁，你要按照他的心意。当然，你可以给他建议，但是一定要让他感觉到好了，哎，他就改变了。所以这只是一个比喻。那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是不需要我们去建议的啊！他都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最真、最善、最美的，那我们就按照他的意思去活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哈，为神而活就是侍奉神。所以呢，侍奉神呢，实际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所以侍奉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去活。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活的时候，就在侍奉神。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按教堂的内外的做事来划分属灵的还是属实的，应该按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在活，在做事情。实际呢，如果是按照神的心意顺服神的旨意去做事的人，无论在哪儿做，在教堂内做，在教堂外做，他都是属灵的。你单看哈，信主一天，你单单觉得追求世界的名利，那信主以后呢，觉得这都没有永恒价值了，对吧？转眼言语什么学位啊、地位啊、金钱，那就没有意思了。是，如果单单从个人的角度看没有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是为神做的，通过我们的工作让神得到荣耀，那这就有属灵的意义了。所以不要轻言放弃世界的工作。世界的工作，如果神没有感动我们做传道人，就好好把你本职工作做好。那反过来说，不顺服神旨意的人，不管他做什么，不管是在教堂内还是教堂外，都是属实的。所以我想要这样好好的划分啊，你就知道真正的侍奉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